弟兄姊妹，我们从上个主日开始呢，我们开始提醒大家，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三呢，是在教会的传统上面，我们叫做是 Ash Wednesday， 就是圣灰日啊。从圣灰日开始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有一些的思想，跟主耶稣基督可以同行40天，让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来思想说，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多少的连结啊？那上一次呢，是提到在马太福音的第4章，假如弟兄姊妹还记得的话，主耶稣受到圣灵的带领，到旷野的里面。被魔鬼试探，所以上一次呢，其实跟弟兄姊妹所思想到的是什么呢？我特别提到说，教会早期的沙漠教父啊，当他们到了沙漠里面，好像跟这个世界的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跟罪的距离。并没有遥远，所以早期的沙漠教父，他们独处，他们希望与主同行，但是他们发现，他们在与主独处的时候，有什么呢？有骄傲，有贪婪，有愤怒，有懒惰，有妒忌，有情欲。有贪食，因为他们有吃的需要。当主耶稣基督在旷野的里面，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首先是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假如大家还记得，但是耶稣却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在魔鬼的试探的中间，上一次跟弟兄姊妹思想到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哪三个重要的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假如我们落在试探的中间，我再说，上一次假如你还记得，神从来不试探人，神从来不试探人，神只会把人，把他的儿女放在试炼的中间。所以上一次问第一个问题说，你能够战胜试探吗？你能够战胜试探吗？那么非常清楚的，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他也经历了试探，并且他也战胜了试探，所以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元首，他可以战胜这个试探，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第二个，我们问你的食物是什么呢？我们过新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说，你到底吃了什么？你吃的内容是什么？可是主耶稣当他回答门徒，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里面，那些门徒出去找食物，可是耶稣却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谈，是吗？然后呢，大家可以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从31节到34节那里，耶稣回答，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呢？我有食物吃的，我的食物就是那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这是耶稣所说的食物。并且耶稣很清楚地回答说，我就是生命的水，我就是生命的粮。 好，这是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就说，你生命当中的主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撒旦魔鬼对耶稣的挑战，对主耶稣的挑战是说什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魔鬼对耶稣的第三个提问，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九节，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怎么回答呢？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也读到耶稣他的教训，说他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那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说，你生命里面的主到底是谁呢？我们要单单侍奉我们的主。今天呢，我们从从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啊，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的题目叫做“你和你的家人，并且和主耶稣基督”啊。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的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里面讲到这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雅鲁啊。我们先来看看这段的经文啊，我们从四十一节，第八章的四十一节这里，四十一节这里他说，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雅鲁的身份。雅鲁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管会堂的。你去看一些解经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假如在会堂里面他是管理会堂的，他当然有崇高的地位，被人尊敬啊。但是呢，在四十二节那里也看到他的困扰，他当时最大的忧虑是什么呢？他说他有一个独生女儿，他有这个女儿，并且这个女儿是什么？是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快要死了。所以这个有尊贵地位，有权柄的人，现在却因着自己一个家里面的家人，他所遭遇的，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第八章的四十一节讲到他来到耶稣面前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他说雅鲁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面去。所以他非常的尊贵，可是现在却可以屈尊，可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从这两段的经文，首先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我们在与主同行的四十天里面，上次我们讲到说你要吃的到底是什么，你口中的食物到底是什么。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一下，你与家人的关系，你与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 那我记得过去常常有这个探讨，一般有华人背景的牧师，他们都说什么？他说讲到这几层的关系啊，他说与主的关系当然是第一的，是吗？与神的关系是第一的。然后呢，老一辈的属灵的长者他都说什么？与教会，谁是第一呢？神第一，教会第二，家人第三，家人第三。不过在美国的环境里面，他通常会说什么？神第一，家人第二，啊，然后呢，教会是第三的。OK， 我不想在这个二三的顺序上面做一个过多的探讨啊。但是弟兄姊妹，也许今天我们要问这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把与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常常是放在与主的关系之上的。你与家人的关系到底有多少的重要呢？我们发现我们都认为我们讲到与家人的关系是因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因为我们血肉相连。我们跟儿女讲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你是没有选择的。儿女他也常常有这样一个的感觉，他说我没有办法来选择我自己的父母，是吗？但是你发现今天这个社会的形态里面，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今天我们常常会碰到说，原来我们以为那个家人的关系是最稳固的，最不可动摇的，可是这个家人的关系却因着环境的变化，因为我们今天很多都是移民到这个国家，因为你居住到不同的国家，居住到不同的地方，因为环境的改变，因为金钱，因为时间，让我们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扭曲，发生了变化，也让我们有的时候跟家人的关系变得不再和睦。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假如我们没有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确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又可以跟我们自己的家人有非常好的相处呢？我们看到雅鲁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当他家里面那个最大的需要，可以说儿女是他最大的希望。但是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又怎么来思想说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呢？家人的关系有的时候好像是欠债的关系。有人就说，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讲，他说家人的关系就好像还债，就好像是还债啊，这个债呢好像一辈子都还不完的。但至于到底谁是债主，谁是欠债的，可能父母跟儿女都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看啊，特别我今天有两段的经文呢，弟兄姊妹可以从这两段的经文来思想一下，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先建立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关系，才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与家人之间有这个关系啊。首先我们来看看有一段的经文，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啊，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第31节到35节，这段的经文大家非常的熟悉。他说，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哪， 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34节35节他说，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是指着耶稣肉身的母亲和弟兄，非常清楚的在31节那里，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肉身的关系，就是讲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生在哪一个人的家里面，假如你的父母过去有书叫什么富爸爸穷爸爸，是不是穷爸爸富爸爸，是我们没有办法挑选的。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是耶稣肉身的母亲和弟兄，他们当然可能思念自己的儿子哥哥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你发现说耶稣却怎么回答呢？好像是非常不通情理的。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呢？并且他说，那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和母亲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跟天父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今天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今天我们更多的注重我们与父母之间、儿女之间那种肉体的关系，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了更多的要把自己的家人交托在神的面前，交托在神的面前。我们和 Anna 和Sue去探访陈妈妈的时候啊，我想陈妈妈是我们在网上敬拜的最忠实的敬拜的 OK， 我相信陈妈妈这个时候在听我们的讲道啊，她甚至说有的时候假如声音不清楚的话，她一定要戴着耳机啊。但是我们每次要去敬拜每次去探访她的时候，一定会唱一首她最喜欢唱的诗，就是阿巴父，阿巴父，阿巴父，我的心向你呼求。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我刚刚就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肉身的血肉的关系是牢不可分的，是最可靠的。其实你发现，我们认为最可靠的，恰恰是最脆弱的，最脆弱的。我们想一下，我们对自己儿女的最大的爱，其实就是应该把他们交在天父的面前，因为他们首先是天父的儿女。那有两件事情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希望说，假如我们作为儿女的欠债者，我们希望可以尽我们的一生，我们都可以来照顾他，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可以为他们付上的代价，但是不可能呢？唯一可以无时无刻都在眷顾着我们自己儿女的是我们的天父，是吗？所以你对儿女最大的爱，就是把他们交托在天父的面前。第二，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其实也是不过是过眼烟云。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过是为我们将来在那个永恒的家乡， 在那个永恒的锡安城里面让我们做这个预备。今天假如你没有把家人放在救恩的中间，其实他们今天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徒然的。你可能说有很多的夸耀，我的儿女有地位，我的儿女有金钱，我的儿女可能五子登科，但是你想一想，就像雅鲁现在的处境，他可能什么都有，样样都有，可是没有人可以避免死亡的威胁。所以他们常常就有这句话说，其实神是非常公平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死亡。所以当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面对自己的母亲和弟兄，他其实给周围的人有这样一个何等大的好消息。他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弟兄姊妹，今天也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家人放在天父的面前，让他们可以做天父的儿女。那么另外一节的经文呢，大家也来看一看，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啊，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从34节到38节这段的经文，好像大家觉得非常困惑的经文。34节到38节，耶稣在这里说，他说，你们不要想，34节啊，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世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什么？你看他接下来讲的话是我们感觉到非常不能够理解的。他说，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36节他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来难道是要叫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变得生疏，变得破坏？难道我们来到教会就是要让我们与家人的关系产生破裂吗？但是假如你继续读下去的话，从37节往下一直到39节，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假如你读不懂35节、36节这两节的经文，那么耶稣在后面从37节到39节，恰恰为前面这两节经文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解释。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后所问的，你爱自己的家人胜过爱主耶稣基督吗？但是耶稣在这里却恰恰挑战我们，他说，爱父母胜于爱我，就是说爱父母胜于爱主耶稣基督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我想告诉你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谁是 Billy Graham， 知道吗？大家都知道葛培理，是吗？葛培理可以说是美国现代历史上面最伟大的布道家，有人可以说他是牧师当中的牧师。但是大家都知道牧师的小孩叫做 PK， 是最不能够保证继续留在教会的。你不要以为牧师的后代就一定可以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不一定的，是吗？这个也是 我对自己两个小孩的祷告，我觉得我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都是战战兢兢。我就是说，不要让我们两夫妇，不要让我们的失败，让我们的跌倒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以至于让他们不去教会。现在他们还能够在教会，还能够敬拜，还能够侍奉，这都不是我们做了什么，都是神他亲自的怜悯。大家都知道 Billy Graham 的工作现在交给他的儿子，叫做 Franklin Graham， 是这个葛培里布道团的这个领袖啊。Billy Graham 还有一个女儿叫做 Ruth Graham Jr.啊，你知道 Billy Graham 的太太叫做 Ruth Graham， 她是宣教士的女儿。 Ruth 是出生在中国的江苏啊，她是出生在中国的江苏，所以当她其中有一个女儿出生的时候，他们就把他的女儿命名叫做 Ruth。 通常啊，我不晓得，假如你把你的孙辈啊，儿子啊，儿女啊，或者孙辈用你同样的名字去命名，表明什么？可能表明你对这个孩子特别的喜爱。可是这个 Ruth 是非常叛逆的一个女儿，并且呢，就正如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她到了长大以后，她把自己与丈夫的关系看的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露丝她曾经写过自己的见证，她说：“想不到我这么注重我家庭的关系，我的先生却背叛我。我想尽了办法，甚至用看色情电影这样的方法试图来挽回自己的先生，都不能够让这种关系挽回来。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原来他这种关系的迷失是因为他没有与神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到了有一天他感觉到被自己的先生完全抛弃的时候，他就回到父亲的面前。想不到他的父亲 Billy Graham 拥抱他接待他的时候，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浪子的父亲去接待他，去拥抱他。所以当他与耶稣之间的关系被恢复，他才真正有了父女之间的关系，母女之间的关系，他才真正有了一个正确的婚姻的关系。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并不是说他的目的是要故意的要让我们与自己的家人生疏，要让自己家里的人成为我们的仇敌，而是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在与主同行的40天里面，当我们反省我们与家人的关系的时候，首先让我们来反省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把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放在我们的第一位呢？事实上，假如你去看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地方，当有人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在马太福音第8章20节那里，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时候他说，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什么？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什么？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不需要去埋葬自己的家人，但确确是告诉说，跟从耶稣是生命里面 第一位的事情。今天我们信仰的困扰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只是把我们来礼拜堂，只是把我们读圣经来礼拜堂祷告的生活看作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一个部分，而且是非常微小的部分，是吗？很多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他说，我礼拜天不能来教堂，我礼拜天不能够准时来教堂，为什么？因为我礼拜六有很多的 activity， 以至于我都不能够来敬拜神。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假如我们与神的关系发生危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发生危机的时候。所以这个雅鲁来到主的面前，首先让我们看到说，让我们来思想，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谁是我的家人？谁是我的家人？耶稣很清楚地说，那个遵信天父旨意，那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那么我们接下来问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是你爱主更多，还是爱家人更多呢？那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那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当雅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众人就拥挤他，然后我们从四十三节一直到了四十八节那里，就看到这个中间呢，当耶稣去到雅鲁的家里的时候，这个中间就有一个插曲，就是中间有一个血漏的女人因着触摸耶稣得到医治。我们跳到四十九节这里，他说，还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不要劳动夫子。所以我们在四十二节那里看到说什么，他说，当雅鲁伏伏在耶稣脚前的时候，当雅鲁伏伏在耶稣脚前的时候，四十二节我们读到说，耶稣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然后四十九节，当有人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好像耶稣去还有没有必要呢？雅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女儿得医治，让他的生命可以得到保存。主与雅鲁同行，但是还有同行的必要吗？因为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可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假如你从四十九节一直读到第五十五节那里，你却恰恰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假如你去看在两本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呢，有两件事情啊，弟兄姊妹，我问你啊，你祷告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假如你把自己放在雅鲁的父亲的位置，你知道耶稣是神，耶稣可以让人复活，是吗？假如你站在雅鲁的父亲的角度，你是希望他说，当我这样求你的时候，你就马上可以让雅鲁他可以做什么？今天我们更多人说，我们可以 remote， 耶稣他可以 remote， 耶稣可以在很远的距离就可以让雅鲁的女儿他的生命得以保存，是不是这样呢？他可以做的，他不是不可以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去看过在约翰福音那里看到耶稣所爱的那个家庭？耶稣所爱的家庭是哪一个家庭？马大、玛利亚，对不对？然后他们有一个兄弟叫什么？叫做拉撒路。这个拉撒路他病了，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里面，他说， 他们去告诉耶稣，告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第三节，他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可是耶稣听见了，他回答一句什么话？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为神的儿子，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但是接下来你就看到耶稣所做的，你就不能够理解了。他说他听见拉撒路病了，约翰福音十一章的第六节，他说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住了两天。耶稣，你真的爱这个家庭吗？你真的爱拉撒路吗？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听到这个你爱的人快要死了，居然在那个地方故意的多住了两天，多住了两天。可是假如你去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故事，你就发现说，因为这两天当耶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已经四天了，已经超过犹太人认为可以复活的日子，甚至他的姐姐们都说，他说他已经都臭了，都臭了。可是在这段故事里面，你却发现耶稣他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呢？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十一节，他讲这句话，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们去叫醒他。”假如你去看这段，你就会发现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他与雅鲁那段同行跟这段故事有多么相似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祷告最好神马上给我们有这个结果，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神有他自己的计划。耶稣有他自己的时间，耶稣有他自己的计划。你特别注意到耶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跟雅鲁讲的这几句话，我们来看看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第五十节他说什么。我们看到四十九节周围的人说什么，他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你耳朵旁边会听到什么？很多的声音，很多的声音。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啊，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说，他们说带这个 Apple Watch 是吧，上了台有100跳是吧，心跳有100。我告诉你，我吃东西我心跳就有100，这个时候你用 Apple Watch 来量一量，我的心跳大概有120-130，一点都不夸张。所以我不喜欢带这个什么 Fitbit 什么，一看吓死了。但是假如你在这个时候啊，假如你旁边有很多声音在跟你说，你到底听哪一个声音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声音很困扰你，是吗？雅鲁的耳朵旁边他是说什么？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可是耶稣说什么？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是五十节。然后你看接下来他说耶稣到了他的家，到了他的家。五十二节他说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然后五十三节说什么？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这两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两件事情啊。我在上海的乡下，我经历过人死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家人其实并不会哭的。哭的人是谁呢？是那些 professional 的专业的要哭的人。所以五十二节其实很多解经家说什么， 他说众人为这女儿来哭哀哭捶胸，其实这个家里人已经知道这个女儿已经不在了，所以他们是叫一些专业的人帮忙来陪哭，并且五十三节那里他说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是这个女儿已经死了是一个真正的事实，不是一个好像你的感觉。可是你看到耶稣在五十二节这里他讲这句话，他说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是睡着了。你看到我们刚刚读到在约翰福音耶稣讲拉撒路，他说拉撒路，我的朋友拉撒路，他不是死了，是什么？是睡着了，他病了，他睡着了，我们要去叫醒他。当我们与主同行四十天的时候，我愿意我们从耶稣与雅鲁同行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仔细去思想一下。我们过去好几次我们都讲耶稣他称呼我们叫做什么？朋友。他与朋友同行，耶稣与我们同行。重要的不是耶稣要给雅鲁和雅鲁的女儿医治，其实医治不过是一时的，人的生命在世界上都是一时的，只有真正的得到耶稣基督，这才是永恒的。重要的是什么？当雅鲁在这段困苦的时间里面，耶稣是与他同行的主。在约翰福音如此，当马大和玛利亚遭遇这个困苦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讲，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当耶稣的门徒经历了人生里面最大的打击，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原来这位相信的主居然被挂在十字架上，居然死了。可是你看到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里面提到什么？耶稣当这两个门徒去到以马忤斯的路上与他们同行。弟兄姊妹，让我们思想到说耶稣真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是与我们同行的主，他是我们同行的主。无论我们在困苦，在我们哀哭的时候，在我们挣扎，在我们焦虑的时候，他是与我们同行的主。他与雅鲁同行，他也与我们同行，并且到了第八章的五十四节，当他来到雅鲁的面前，雅鲁的女儿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在五十四节那里，他说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女儿起来吧。所以今天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也许下一个礼拜啊，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从雅鲁为他的女儿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思想这三件重要的功课。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思想这三个重要的功课。第一个，他说在第八章的第四十二节里面，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四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当雅鲁的女儿生命危急的时候，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也许你会问，雅鲁难道不应该最先去找的，他不应该是找耶稣，不应该去找这位夫子，他应该最应该去找的是什么？难道他不应该最先去找的是医生吗？所以第一个我想问啊，你会为了家人的生命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吗？首先你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温州的这个家庭教会做一个短暂的宣教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家庭的这个我们叫做家庭的工厂， 这个温州老板建了五层楼，下面一层楼是他的工厂，上面四层就是他自己家人居住的，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到了半夜的时候，他的儿子发烧了 fever，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这是我学习的功课。温州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表明他们非常虔诚。我跟他们那个晚上住在一起，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他们在叫医生以前先把我叫去，说要为家人来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你会为了家人的生命，我指着不光是肉体的生命，为着他们永恒的生命，为着他们的得救，先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放下你人生里面的尊严。我们说雅鲁他是一个有尊贵地位的人，有地位有权柄的人，可是为了他自己的女儿，他却可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面去。你会为了自己家人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先俯伏在主耶稣的脚前，先为他来恳求吗？第二个，你对家人的最大的关心到底是什么？你可以留给自己的家人很多金钱，你可以给家人最大的爱，但是弟兄姊妹，我还是说，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里面讲到这三个的比喻，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另外一个就是浪子的比喻。那我想特别为大家读一读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这一节的经文。在这个失羊的比喻以后，他讲，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然后接着这个失钱的比喻以后，耶稣再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你对家人最大的关心到底是什么？不是给他更多受造的东西，造出来的东西，而是要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上一个主日，我感觉到我们教会，我感觉到教会最受蒙福的有几个方面，我看到今年，一个啊，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就说，我们是来上主日学的研究院 graduate school， 啊，教会的复兴不光是人数的增长，教会的复兴在于里面的复兴，里面的更新变化。还有一个，我上个礼拜特别受到鼓励的是什么？是在我们教会长大的孩子回到神的家中。你说作为父母更让我们感到高兴的，不是说他事业有多少的成就，而是他能够多少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作为父母来讲，我真正来讲，他赚多少钱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他能够给多少钱给神，却是让我更加受到鼓励的部分。所以你对家人最大的关心是什么？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加利利河畔与西门彼得之间的对话。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三次问西门彼得，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有人就说，什么是这些呢？是指西门彼得捕鱼的工作吗？还是西门彼得这些周围的人，他的同伴，他的家人？放在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里面，我再说，假如你爱主更深，你爱主耶稣基督比你的家人更多，那么绝对是对你自己的家人有更大的影响，可以更多的带领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从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里面，弟兄姊妹，也许下一个礼拜这七天里面，大家可以去思想，你与家人是不是有一些痛苦的经历？你与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有这种的疏离，没有那种亲密的关系？那么先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先让我们来亲近主，先让我们来爱主，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我们自己的家人，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可以得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雅鲁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为了自己的女儿可以俯伏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主啊，也让我们可以思想到说，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其实都建立在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主啊，若是有什么地方我们忽略了你的友情，主耶稣基督你把我们当作朋友，我们就是你的朋友，我们却故意远离你，疏远你，我们没有爱你更多，求主特别的怜悯，让我们可以爱主更多，也可以让我们更加与我们的家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若是我们家里面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主要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用你的爱去爱他们，让你这个毫无保留的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爱主比爱家人更多，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爱家人。带领我们每一位，也带领我们中间还未信主的家人，因着你的爱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以至于他们得到他们人生里面最大的福气和保障。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